各位弟兄姊妹们，各位朋友们，平安。看见大家都戴了口罩，心里有点紧张。我本来以为我从这边要过来投毒的。其实你们都可以回去了，刚刚唱完的歌唱完，已经做完布道会了。其实刚刚两位弟兄所唱出来的是我们对所有的福音朋友们对你们诚挚的邀请。我在这儿不是来做推销员，我也不是卖老鼠会，也没有卖化妆品，也不抽成。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游戏叫做梦想拍卖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就是我们给100块钱，然后列下很多的梦想，我们开始做 auction， 最后看看你100块用完以后，哪些梦想你留下来，哪些梦想结果落空了。蛮深刻的一个游戏，所以我从这个里面我自己就开始想到梦想成真。看到这个小男孩去抓天上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就从这个角度里面来思想，我们每个人今天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在抓什么。所以今天想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在找什么梦想。美国总统威尔逊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人因梦想而伟大。蛮有豪情壮志的，有没有？小时候咱们写作文都写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小时候长大做什么？我们大家长大做了一大堆，当然那时候想到现在都没做到。人因梦想而伟大，但是我们在梦想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仔细思想，我们想做的那个东西都很像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各位去看过 Selma， 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讲到了在60年代美国民主民权运动的时候， Martin Luther King 他所带领的一个民权运动。你知道他在美国 Washington DC 在林肯纪念碑的前面，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一个演说，有没有？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所以这篇的这个题目虽然叫电影名叫做 Selma， 是那个桥的名字，但是如果你看那个红字，我把它框出来，他写 One dream can change the world， 一个梦想能够改变世界。我自己想想当年我所做的梦想，是的，我觉得我有心中有一些梦想，当时的梦想就是我想要改变世界。我会慢慢的展开，我们来问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这个世界。它的前提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够好，需要被改变。所以这个要被改变的世界，我们开始有梦想，我们就开始走向我梦想的道路。这本书我没有去看，但是这本书的标题很有意思，他说梦想这条路啊，踏上了跪着也要走完。这代表说如果你真正找到一个真实的梦想，你大概会竭尽我们所有的财力精力一生之力，我们要来完成这个梦想。但是要完成这个梦想，你要走完这条路的原因是你相信这个梦想它能够实现。那如果只是一个南柯一梦，那不需要嘛，这个不值得花上我全部的时间精力。所以我一再思想，我到底我的人生梦想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劲精力在执着于一件事情上面。就让我想起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流行一首歌，那是1988年出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张雨生。张雨生在1988年的时候推了一个专辑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你知道那个歌词内容你可能都会唱，对不对？大家都会想到说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那时候唱的我们年轻人热血沸腾，我们就是一种励志青年歌曲，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我们的未来真的不是梦，而且是一个实体，所以我们愿意来花上这个时间来走向我们的人生大梦。所以今天晚上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人，他非常的坚信他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个财主，他坚决的相信他的未来是光明的，前途是大好的，他充满了自信，他认为他的未来绝对不是一个梦。 所以下面想用很简短的一段经文，各位可能很多人已经熟悉，但是对于福音朋友们，我不会讲太多的背景，只是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来看这个财主如何做他自己的梦。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三节开始，他说：“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和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啊，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来问耶稣的这个人，他其实他自己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得到一笔产业，这是他的梦想。可是耶稣看出来，这个人他每一个人的梦想后面的动机不一样。他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有永恒价值的生命梦想，不是今天你来找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后面耶稣要开始告诉你，什么才是一个真正值得你一生之久能够不断去追求的那个梦想。所以耶稣为了解释人的生命它的本质以及它的丰富的存在，他用下面这个比喻来解释人的生命它本质到底是什么。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生命，什么丰盛的生命，叫你的丰盛的生命是点点点点点点点。他用了一个反面教材的方式，他用一个负面列表的方式来告诉你不丰富的生命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他要我们自己去对号入座，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列表情况当中。如果是的话，耶稣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的答案是，那么你的未来那就只是个梦了。耶稣的比喻是什么呢？他说，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啊，田产很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给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二十一节是整个耶稣他给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的相反，告诉我们一个生命很贫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前面十六节开始到第二十节十九节这段，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上帝却用这段经文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要我们思考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财主为什么被称为是一个无知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可是这个很精明的人却在圣经里面，咱上帝却加以描述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我大概可以分享至少三个部分是这个财主的无知，等我分享完以后，我会再拉回到今天我们现代人的场景，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落在这些无知的范畴当中。耶稣所挑战或是挑战我们的读者，他说这个人他的无知是因为他对他自我的认识无知，他不晓得他自己生命的本分，应该讲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老几的那个语气。想想这个身份认同，他一开始的讲了说，我的储财没有地方收藏，对吧？你希不希望咱们家种几个摇钱树，或者草割一个就是一大堆美金出来，在这个时候特别好。然后他说，我的储财没地方怎么办呢？我要不盖大仓房，把房子拆了更大，在那里呢我要盖一个更大的。 把一切的粮食和财物都在那里把它收藏起来。这很好啊，这房子增值嘛，对不对？咱们现在的房地产你看飙涨的多爽啊，每个人都觉得我们都是有钱人。有没有 ?Rich, good, 就是 good on the paper, 咱们都是有钱人，百万富豪级的那种概念，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可以很多的财务啊，我就开始多年的费用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知道遇到这种喜剧收场的电影，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结语是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而这也是这个世界想要给我们的一幅图画。 Look at this guy, 看看这个人多好，大丈夫有为者亦若是，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他的未来不是梦，我跟着走一定也不是梦，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日子。但是如果你去看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分析，我把它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达出来，用红字把它表示出来，你看见我在红字框框里面，你们可以去算他里面的打算，他里面自己的想法，在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哎，这也是社会告诉我们的，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对不对？我们人本来就要照顾自己嘛。可是你知道，在这种让宇宙中心是照着我转的环境里面，其实耶稣说，对于一个只顾自己，他的生命其实是不富足的。其实你们大概也听过一句话，这个人穷啊，穷到就是只剩钱而已，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钱而已。在这种环境里面，这种自我中心，你知道，耶稣说这个人是无知的，他不晓他自己是谁，他认为他的身份定位的定义，他的身份的认同，他的人设是根据我自己的财产价的这个物质的丰富来定义我是谁。第二个，这个财主他被称为是一个无知的人，他的原因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待会来跟你们分享，也是今天晚上呢，如果回家你们没有被我吓跑的话，希望明天来的时候你们来做，告诉我你们做了这件事没有。好了，我现在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各位，在这个上面你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一条线。这条线什么意思？有没有想过这条线，我为什么画这条线在这里？如果把这个线它所存在的位置放给大家看的话，你就明白这个线它代表什么意思了。各位看懂了没有？那条线，而且我特别的设计，在我的荧幕，在我的电脑上面，我还特别用一寸，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在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见至少学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你学到什么？将来咱们名字都在上头，没有一个人跑得掉，因为人类的死亡率目前是100%，对不对？第二个，你看到什么？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一定有一个出生年月日 date of birth。 但最近我在 update 这个 beneficiary 银行寄来的，上面写的很蛮露骨的，就是万一你死了以后，你下面哪些人要分你的家产，那种概念，就是 upon your death。 所以你会逐，然后你看见我用红色这条线把这个刚刚那条线标出来，我们的一生就是这一条线，在这条线里面你放进去的是什么？苦毒、愤恨、抑郁、绝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口蜜腹剑、阳奉阴违，任何四个字的负面成语能够背出来你就往里面塞吧。但是你也知道，有人把平安、把喜乐、把欢欣、把愉悦、把昌盛、把一无所缺、一无所虑、凡事尽都顺利的，那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或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字平安 Shalom。 刚唱的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痛而不苦的那个不是 RQ 哦， 那个不是在苦中作乐，那是一个信心的宣告，那是一个在信心当中，我看见我的困境，但是我没有被这个困境压倒的那种自由，可以放在这条线里面。但更重要的是什么？下面有个方框框，那个方框框我们中文叫做墓志铭，是什么呢？是你的一句话，你后人来纪念你的一句话，这句话总结了你的一生。当后人，当我们的后代子孙来到墓碑时候看到这句话，这句话描述了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工作，在这一条线里面的一个 summary。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的功课是什么？请你们每个人回去自己写墓碑，写下你们的墓志铭，这句话是什么，写下自己的名字，不要写我名字， 写你们自己的名字，写下你们的出生年日，假设神带我们给我们活80岁吧，假设我不知道，然后你想那句话里面放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的梦想，想一想，这个就是你的梦想。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当我能够被后人纪念的时候，他想起我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希望这就是一个好人的意思。好了，我将讲的这个墓志铭的部分，你看见每一人名字人人都有意思，但是在一生当中所做的事情会留下痕迹的，而这所留下的痕迹是这个人呢、他对他生命的终极归宿他完全无知，在他的所有的这个计划里面，他并没有把这条线终止以后后面要做什么，他只说他的灵魂有没有多年的费用，他没有讲几年，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几年，万一呢多年，因为多是付出嘛，那就给他好一点，好吧，给你两年。他是讲20年有可能，但可不可能200年呢？除非在圣经人物里面可能有200年，但是现在人里面你大概做多年的费用你能做多少年呢？3年5年10年也不晓得，我们的身体健康现在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更重要的是你看见他对他的灵魂的灵魂层面，但是他却想用灵魂层面的物体却用一个物质层面的方式来解决或是来处理，这是他对生命终极归宿的无知。这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都认为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能够吃饱的这些事情。可是在他的灵魂深处，他虽然很有钱，他仍旧在问我的灵魂的问题，但是他对处理灵魂的方式却是仍旧要用物质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但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行不通的，灵魂的问题必须用灵魂的灵的方式来解决。所以他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能这个怎么讲，这个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对吧？解决能解决事情不是，但是灵魂这件事情却不是物质能够解决的。这是我今天所要跟我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因为这句话，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你看没有 ？James Tissot 这幅画。The man who hoards， 这些人累积了很多的，他在高高兴兴的算，是不是我们现在有 iPad 的话，打开我们的 App， 看看我们的 portfolio 现在表现的怎么样？但是最近表现很糟糕，我知道。你看，他捻了胡子里面算，得洋洋得意，但是后头你就看见一个面面的天使拿了一把刀，而且这个字啊，要你的灵魂要这个字，它在希腊文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咱们大家如果买房子的人们都会干的一件事情，叫做 mortgage。 命是借贷给我们的，英文叫做 we are living on the borrowed time。 我后面会跟你讲，因为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我们的上帝，他把这条命借给我们， ownership 是他，但这个世界却叫我们活出来，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我来决定我的生命怎么用。可是这句话告诉我说 No， 这个生命不是你的，是上帝给你一个 loan 借给你的， 他是真正的 owner， 他可以重新 repossess。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我希望坐在这边各位听你们看的时候思考一下。同时啊，如果再画一个无知的财主，我把我们的人生把它放下来的话，你看见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到老这么一个活，这个生活的方式，这个无知的财主啊，他所看到的是他不觉得灰色的部分会出现在他的身上，包括最后的坟墓。但是你知道的，很有可能刚刚讲的二十节那个今夜要他的钉魂，他可以直接从拿一大笔钱就没了。但我们的人生，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待会会跟你们分享，这个无知的财主他这样的做法，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生命的归宿。这个人是谁啊？ Steve Jobs 在2005年在 Stanford 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把我给笑翻了。他这么说的，他说啊，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终有一天你会蒙对的。懂你意思吗？你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活的话，你终有一天会蒙对的。 Steve Jobs 他蒙对了。10月5号2021年，刚过了几天，蛮快的哈，22年已经过了11年了。虽然 iPhone 14天天在出来，我还坚决不买，我还在用我的 iPhone 7。Steve Jobs 他这句话很有哲理，想想看，在这种环境里面，人人都有意思。然后，因为我开始收集墓碑了嘛，所以我现在到处去收集墓碑的碑文呢。我找到一个很搞笑的，来跟各位分享。他这么说的，他说啊，我曾经像你们一样。终有一天呢，你们也会像我一样。哎呀，我一看，我说没有错，是的，终有一天我们会像这个墓园里面一样。所以我上次去辛辛那提大学那边分享，那边做布道会，里面有一个也是一个医学院的 faculty， 他当年接新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的迎新活动啊，是带他们到医院对面的墓园去看。带学生到新生去参观墓园，然后一个一个如数家珍的上面的 epitaph 的墓志铭，然后很多因为是基督徒嘛，所以有很多基督徒的这些文字语言在上面，蛮发人深省的。他说是非常 sobering 的一个 experience， 一来没有什么百家菜，先去逛墓园。哎呀，这个挺好的，下次教会我们办迎新活动，咱们在墓园办。好了，第三个，这个财主他为什么被称为无知的人呢？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看见的是这个人呢、啊，对他的人生的目标他是无知的，因为他的人生目标就认定了嘛。各位，就我刚刚讲的，他就是要个安逸、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哎，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错，我也讲这不是错的问题，但是我待会儿继续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来问，这种人生目标是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呢？因为这种环境里面，我看过有一个人这么写，因为在这种生活下面的话，如果你对永恒不去加以关注，你大概会活出像这个墓碑上面这个人他怎么说的。他说什么呢？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会死很久。这是什么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嘛，对不对？好吃的好喝的就多吃一点多喝一点，管他的，快喝吧。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落在这种反正要死很久嘛，那趁现在能够吃能够喝的时候，管他高血压糖尿病，管他将来要洗肾，现在先吃了再说。对，这种 instantaneous gratification 就是我马上就要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代人，现在我们要问同样的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吗？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归宿吗？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目的吗？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拉回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我们的梦想，什么是我们的梦想？你们自己想一想，什么是你的梦想？ 我本来要讲讲我自己的见证，后来时间不够，我就决定跳过去。但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的梦想大概跟我下面总结的差不多。这幅图叫做 Arriving in America， 你可以看见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图画，西岸、美国中部、东岸重要的地标都在上面。下了飞机，两个皮箱，当年我们从台湾过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一人两个皮箱，四个皮箱外加一个大铜电锅。可能空话老师知道，早期留学生我们没有电锅就活不下去了，哪像现在天天叫 Uber Eats 对吧。然后呢，求学毕业了，找工作，但是你看像中间这个人一样，站在这种车水马龙的来来回回的道路当中，他在思索他的人生方向。这让我想起来啊，不过这是一个佛家的这种故事，就是一个和尚带了两个小和尚，在据说当年在长江的这个江阴的岸边来俯瞰江面上的船，这个小和尚就问师傅，他说师傅啊，这个船上这个江面上来来往都是哪些人呢？师傅就跟小和尚说，他说在江面上呢，他只有两种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一个为名，一个为利。你想想，我们的梦想大概就区分成这两个大的范畴而已。像我这种胆子比较小的，不敢赚钱，那我就去念大学，拿个博学位，到学校里面一个博士的头衔，这个名啊。那如果你不想要跟我一样搞学术搞那么久，那就去念 MBA 吧，或者是去念个 engineering 啊，然后这边这么多的 high tech 的工作。世界就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我们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思考。所以当时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其实我想，我们当年选择来美国是被这个美国的繁华所吸引，有优良的教学科技、天然资源，这么多的工作机会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来美国要信基督的，我从来没有说信一个基督。跟我举个例子吧，我1983年的时候，我写下1983年到1993年我要做的10件事情，都做完了。我当时1993年的那事情是1993年我念完我的博士学位。1993年我回台湾去的时候，我看我的桌上当年写的那个卡片居然还在我书桌上，我看完以后吓一跳，10件事情全做完了。但是第11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做的，就是我到美国要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那不在我的方程式里面。我们带着这样子美国梦，我们选择来了美国，以至于我们为了这样的理想，我们就离开我们的故乡，对不对？因为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民族，我们很少愿意去离乡背井，然后去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为什么？其实我们离开我们的本地本族富家的原因是，我们来漂洋过海，其实我们是来寻梦的，我们是来逐梦的，追逐跟建筑看你怎么去思考。我们来寻梦，我们来逐梦，为的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我明天再跟各位说分享一些所谓的我为什么这种幸福人生，而世俗化的幸福人生跟耶稣基督里面所谓的福乐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的本身的价值，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梦想来美国，你看见我们的想法其实跟那个财主没有两样，对不对？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生命的归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归宿吗？鼓励各位去看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来带查经。这部电影叫做 Click，英文中文翻成，如果没有记错，叫做人生遥控器，就是生命自选台。就这个人找到了一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那真的是有好多好多 control， 有没有一个 control VCR， 一个 control 电视，一个 control 音响。后来那时候出了一种叫做 universal control， 有没有 universal remote control。后来他买到一个是什么呢？不是 universal remote control， 是一种 control 给 control 你的 universe。 他在这个上面他可以自己去挑选他的人生，比如说健身房， 做运动的时候他可以快转，三秒钟就做完了。那如果看到这种慢动作好看的事情，他可以重复反复，所以他让他自己来选择，他来选择我的人生，让我自己去遥控，然后让我来匹配。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刚刚所看到的那个财主里面，其实他给我们开了一副人生清单，一副看起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标配人生应该是怎么去做。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生命变成一种这种导演的方式，我们把这个剧情就像这个生命遥控器把它看的话，我们来演一个生命的电影，那我们就来问了，那在电影里面的剧情是什么样子。通常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下面的问题，就是如果人生当中你是演员，谁是导演，谁的剧本，什么剧情，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辍学事业，离婚丧子，是喜剧收场还是悲剧收场。我刚刚已经把这个图停格下来给我看了，咱们从人生开始，大概从出生，这是理论值啊，懂我的意思哈？很多人只回到前面两个就没了，这十四格的环境里面，其实第十五格，其实第十六格是最伤感情的。我们中国人很少谈这个问题，对不对？在这个上面，我说是理想值，是就是 hypothetically。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把它刻画在上面，但是很多人你知道可能没有办法经过整个循环，最后我们中文叫做寿终正寝，有没有？因为我其实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在纽约人寿保险看过一个广告，但是后来大概不做了，所以我就找到一个类似的广告。In your life,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 is an if. 听懂没有？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 is an if.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 if, 所以 life insurance, 他是做这个广告。就像那个谁啊，那个一个网球明星，忘了叫什么两个字的，他说人生像坐过山车，有风光也有风险，所以要买某某某某什么人寿保险。看到没有，在 life 的 middle, in the middle of life, there's a if. 就换成我们中文嘛，我们中文叫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就是 if, 对不对？想想看嘛，我们在2019年之前咱们日子过得挺好的，对不对？你们今天为什么戴口罩？都是这个家伙惹的祸，对不对？漂漂亮亮的，用白箭头，这个绿色是肺细胞，然后一条一条一根一根像甜不辣的那个是它的纤毛，粉红色当然是电脑染色的结果，像一个珍珠奶茶，有没有 bubble tea, 挺恶心的像 bubble tea, 漂漂亮的你有多美，就是这个家伙害得咱们大家天天戴口罩，天天去打疫苗，每个人就是被这个东西搞得天翻地覆。那把它美化一下，你看见这个病毒像一个，我把它称为像芝麻球，你把它切开以后，你看到里面的它的构造等等等等，这不是我主要的内容，我只介绍各位这个疫情它是不是我们的 if,是吧？你有没有回去查一查，你在2019年12月31号那天，你在 celebrate 2020年 New Year 的时候你发的那些庆祝的东西，我还留着，回头来看的时候真是 ironic, 没有人认定2020年会搞出这么一番天翻地覆的大事。而且2020 2020多好的一个名字，有没有？我们的 eyesight 2020是最精准的，学校的毕业典礼在2020那一班，你还多兴奋啊，整个世纪里面就这么一次 2020, 结果不能参加毕业典礼，没有人，只能在线上举行。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你知道有多少 if 吗？我这些灰色的部分都是 if, 只有两件事情确定，一个生一个死， 中间这些东西啊，如果是有精算在做的话，这都是期望值，这都是 expectation value。 你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一天，为什么？因为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先来？意外来了可能就没有明天，对不对？明天来了呢，不代表意外后天不会来。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生命的认知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归宿在哪里，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们生活的目的。因为你知道生命的归宿会取决于现在我们如何来生活。所以再回到我们的梦想问题，我想问一些，特别是其实福音朋友跟慕道朋友福音朋友跟主里弟兄姊妹，我想一起问的，你有什么梦想？而这个梦想它如何来驱策，来驱动你的人生？通常我也会问，特别问很多的年轻的学生们，我会问他们，你认为你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有多大？意思就是说，你的未来是梦还是不是梦？你有多大的把握？因为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现代版财主的这种概念，我就把它算是我自己改写。就有一个白骨精被公司提升为主管，那他的薪资跟年终奖金都很多，他决定了要在他那个个人的 IRA account 401k 股票 stock option 里面，他要来做一个他的 portfolio 来投资，然后把他3000平方尺的那个学区房把它换成6000平方尺，然后把他的古董名画、名车、跑车全收在里面，然后他说，我下半辈子继续游了，不愁吃穿，我就好好的享受我的人生吧。现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标配人生，这是我们应该追寻的目标，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梦想。我问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学生们，他们来美国念书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之后他能够发展自我实现创业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给他归根结底。但是现在问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够享受美好人生，但是你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个四个字叫做好景不长，如果梦想没办法实现，你如何去应对？就拉回到现在嘛，你知道现在的股票跌的是实在是很惨，现在这个报表进来根本不看，平常也不看，现在更不看，天天到穷上掉掉掉掉掉，反正算了，就是这样子吧。有一天 401k 没了怎么办？那现在看起来很好的房价跌了怎么办？我们所仰赖的，将来我们养生的，如果很不幸现在又是今年要退休的这些比较稍微年老弟兄姊妹们，你的 portfolio 掉了 4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是如果生你焦不焦虑啊？有人说 United States of Anxiety， 有没有 USA 是一个让人焦虑的国家？我思故我在，现在变成我思故我虑，只要一想到头皮就发麻，然后就睡不着觉。如果我们的梦想不能达成，弟兄姊妹们，你在担心什么？什么是你的焦虑啊？你在怕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在担心什么？又让我想到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听了李宗盛这首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他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里面的歌词啊，每次我实验做不出来，我就唱这首歌。他说呢，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比别人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没有信主以前我非常认同，但是信主以后我坚决的否定第三句话，未来会怎样有谁会知道。我们经常唱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所以我在美国教会聚会，我们的主任牧师他一直这样提醒我们，他说 We don't know what tomorrow holds， 就是我不知道谁掌管明天， Therefore we trust the one who holds tomorrow。 听懂了吗？
We don't know who holds tomorrow, therefore we trust the one who holds tomorrow.
对不起， We don't know what tomorrow holds, therefore we trust the one who holds tomorrow. 我们不知道 明天如何，但是我们信任那个掌管明天的那一位。所以究竟会怎么样，有谁知道？上帝知道。当然他的副歌继续唱，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小鸟，飞呀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想要一个温暖的怀抱。他在问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如果退而求其次，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如果不要去抓我的明天，我有一个人来拥抱我。还记得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吗？耶稣基督他来拥抱我们，那个要求算得太高，那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因为要耶稣能够被上帝要拥，被上帝拥抱，我会跟你们分享，其实我们根本不配，可是居然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他愿意这样要求。其实我们为什么，我来分享是我们为什么心里面有这样的要求，其实我们的本质里面在渴望这样子的拥抱。所以在这段期间，当然我不认为我们的疫情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未来难道只是一个梦吗？问号。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这种事情，我们如何去面对？所以下面我想把它换到实际的层面里面。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人生的梦想，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人生梦想，我们需要两件东西。我们需要一个视野，我们需要一个视镜。视野是让你能够看得很准确，视镜是让你能够看得很精确，能够让你看得准。如果还今天没有时间讲，另外一个叫视角，能够让你看透、看懂、看穿、看透，我们才能够在这样这个动荡变乱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道路。但是你需要这个视镜。虽然刚刚这个世界里面告诉我很多很多那种大画面、大视野，现在我们人就要活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今天我给你同样另外一副眼镜戴上去的话，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所以这是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其实就是一副眼镜，而在这个眼镜里面，我们是借着它的观点，用世界观的观点，我们来解释，我们来理解这个世界，以至于当发生在我们周遭的时候，我们才用一个我们对世界观、对世界理解的方式，我们来加以回应。所以你可以看见，世界观其实就像我们电脑里面的 No Operation System， 它在主导我们。你的世界观不同，你面对事情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你对事情的态度会不一样。就像刚刚我讲的，财主一般人看起来可能很好，或许我刚刚在分享李宗盛歌的时候，我说我不同意。早年我同意，因为那时候我带一个世界观，等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后，我带上的又是另外一个世界观。但是不论如何，世界观它必须要问，能够提供下面几个答案。第一个，它必须要告诉我们说原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的世界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那如果这个世界不好，你如何去改变，改变世界？那改变以后你把改变成什么样子？就像你看我们疫苗疫情出来的时候，哎，现在怎么讲都是疫情，怎么回事？因为有病毒，那怎么去改变？打疫苗，打疫苗以后呢？公共防治、戴口罩等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观。所以如果你不同意这个世界观，就有人不戴口罩，有人不打疫苗，有人这个有那个的，有没有？在朋友圈里面，在微信圈里面吵翻了天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必须要用福音的这种视镜。其实我希望是我们要用上帝的视镜来看这个世界，用上帝的眼光，而不是用我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用福音的视镜来看懂这个世界，来看清这个世界。所以我下面就要把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世界观把它带到各位当面前，然后我们用这个世界观来审视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同意带上这个视镜的话，你就会看见原来在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 福音的世界观或圣经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子呢？也像一幅戏一样，也是一个故事，基督教也是一个故事。基督教的故事的信仰是一个展开的剧码，导演是上帝，主角是基督，演员是你我，剧本是圣经。再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再也不是我了，后面有导演，后面有剧本，然后我们要在这里来演戏了。但是这个演的剧情是什么？什么是剧情啊？所以用圣经的故事大纲来跟各位分享。圣经的故事大纲在圣经里面，它把我们这台戏分成了四个大戏，就像中文起承转合。第一个大戏呢，第二、第三、第四，它这么分的，一个叫做创造、堕落、救赎与成全，这是一个世界观的大的故事。在这四个大的故事里面，我是很简单的分区，就里面还有一些详细的分法，我只用这个大纲把它列出来。像我们站在一个36000英尺的高空，我们看见整个大的画面，然后我们可以 zoom in 去看里面的这种脉络。首先我们来看创造，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所以希伯来人用了一个很漂亮很丰富的字眼，叫做平安，是表示是两个 party， 两个没有任何的摩擦，非常的平顺，完完全全的在一起的和谐的，里面充满了欢欣愉悦，没有任何对方的亏欠，每一个人都在一种非常丰盛富饶的环境里面在生活。有没有想想，哎，其实我们中国人求的不是这种，就这种日子，有没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谈的不就是这个平安，这种过年的时候问候，有没有？但还是那句话，好景不长，为什么这个世界破碎了？这个世界破碎的原因，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罪进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今天死亡存在的原因是因为罪，而我每一个人会死，说明了我们是罪人。这是这个世界观呢、啊，这个世界观是别的宗教不会提出来的，没有一个宗教会骂我们自己是死人一个。有了，在家里经常被我太太骂。但是你知道，这个不是我们最后故事的结局，对不对？因为上帝，我刚刚讲过，他愿意来拥抱我们，所以他要把这个罪一笔勾销的加以除去，他需要一个拯救的方式。所以在整个故事大纲里面的高潮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来为我们整个的救赎。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这是高潮，但是这不是英文叫做 grand finale。 他最后的高潮是什么呢？是他要把一切都给复兴了，把这个所有的破碎，把我们现在看到的疾病，看到的死亡，看到的人与关系的这种尔虞我诈，人和环境之间的破坏，整个大自然的这种天然灾害、天灾人祸，所有东西全部把它 restore， 把它更新。那这种更新呢，并不是把这个破的地方重新把它修一修，那个不叫更新，那叫翻新，那个叫做 renovation， 对吧？那是 renovate， 这个是 innovation，innovate， 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心，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心，是一个从来历史上没有人见过的这个心。所以各位看见没有，当你看到这样子一个故事大纲之后，你就赫然发觉，原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哎呀，人嘛，生老病死，人生常态，有没有？当你读完圣经的故事大纲，你就知道生老病死不是正常现象，生老病死是反常现象，这不是上帝原来创造的心意。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就来看圣经的世界观，刚刚讲的堕落、创造、堕落、救赎、更新，它可以回答什么？创造告诉我们世界原来的样子，堕落告诉我们今天世界成了什么样子，救赎告诉我们世界可以如何被改变，改变更新告诉我们世界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圣经世界观，我们今天再来回到耶稣他的话语里面。耶稣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句话它到底什么意思？在纽约，你们大家知道这很有名的，在 Mary Lynch 前面有这么一头牛，但据说最近这头牛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人所造的金牛犊现在这个被砍成这个样子，蛮惨的。对，我上我跟陈老师报告一下，我九月份去了哥伦比亚，还特别去了个金牛犊，那进度还在，不是倒成那样。但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来，还记得2008年的时候，各位如果在美国稍微久一点点，2008年是另外一次的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downturn， 有没有？ Lehman Brothers 开始，然后 set up 一大堆的这个 housing burst。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在学校里面，然后我们那个中心的主任就跑过来，他说、terrible， 因为那个 stock market 第一天就是开起来，就他说他丢掉了 50% 的 portfolio， 整个掉了一半。他说过去10年的就全部是 total wipe off， 没有了。然后就气冲冲走进去，走进去以后，那个他又跑出来又跟我讲，他说 but that is okay， 他说 that's okay， 他后面给我讲下面这句话，这是他的世界观了。他说 if we all are on the Titanic， at least I'm dying as a first class passenger。我在那边我就愣在那儿，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啊！我不晓得跟我这个 director 怎么跟他。如果我们都在铁达尼号，至少船沉下去的时候，我是用头等舱的乘客的方式，我沉下去。但朋友们，2012年 Titanic 被找出来了。请问你们现在那个头等舱在哪里？当死亡在这个世界看起来目前是最大赢家的时候，我们称为 the biggest equalizer。 你没有圣经的世界观，你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躺平，反正我怎么干，干完以后我所预备的给别人嘛，我这边所劳碌的就别人都拿走了，何必呢？那我何必干活呢？对不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用圣经的世界观，你现在开始来分析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现象，你就开始明白了他们的世界观问题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愿意在这种处境困难当中来面临，而相反的，耶稣说这样的人呢，他是不富足的。这个人是不富足的，这个人我把他取了个名字，我把他称为亿万富翁。穷光蛋输了一屁股，对不对？我明天会讲另外一个亿万富翁，就是大富翁，这个负债的富。因为耶稣讲了另外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语，耶稣说什么呢？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你们自己去念，这个画面提醒了我们 ，right？ 这个是比铁达尼号死在铁达尼号还要更惨，被自己的钱给压死。再开始问一个思考问题：如果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人的生命在乎什么？或者人的生命的丰富在乎什么？如果我们用这个话语来问的话，我来问各位一个问题啊，生活和生命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人能够分享一下生活跟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用这个图上的杯子来做例子的话，你们认为生活和生命在杯子，你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区分？生活是杯子，生命是水。生活就表示它是容器， 生命表示是它的内容物。用英文来说，表示我们的生活是一个 container，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 content。我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一次性的杯子，里面装满了清水。我也可以用一个葡萄美酒夜光杯、九龙玉杯，但里面可以穿了一个装的是穿肠的毒药。可是你们发觉，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告诉我们，我们经常去看人家的杯子，人家的杯子比我漂亮哎，他的房子比我大哎，他的工资比我高哎，他太太比我漂亮，他太太比我太太漂亮，应该说，明白吗？看别人的杯子漂亮，看别人的杯子好，但全来从来不问别人的杯子里装什么，其实更应该问是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刚已经告诉各位了，我们的里面装的，如果是那刚刚讲的从罪人角度里面，你知道这里面装的大都是垃圾。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什么才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呢？这表示另外一件我想到的，这表示这个容器 container 它不能够增加或是减少它里面内容物的价值。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依照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生活水准来认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创造那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是一个尊贵被造的。所以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这个，依照上帝形象被造的这个人，他的尊贵不会因为我今天是贩夫走卒或是达官显耀，不管我是布衣还是倾向，在神上帝的面前，在他看来都是宝贵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放在世人的心里。法国的哲学家 Pascal 讲过一句话，人的心中都有一块空缺，它的形状是上帝。如果今天上帝的空缺，它绝对不可能被这个世界的物质来填满。这个上帝的空缺只能够用上帝他自己。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他这么说，不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那里我们个人不远，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在乎谁？我们的生命在乎这位创造我们的主。但女人我说为什么是基督？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 bumper sticker？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第一个是什么？穆斯林回教。第二个，世界和平。第三个，现在的性别议题。第四个是大卫犹太教。第五个，安上面打个五角星星，那是拜火教，或是怎么讲 witchcraft 巫术。第六个那个阴阳的五行，可以包括中国的儒教、New Age、东方神秘主义等等等等等。后面那个十字架的 T， 像一个 T 的那个十字架，可以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这个 bumper sticker 其实它是六个英文单字的组合，对不对 ？COEXIST 什么意思 ？Coexist。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释迦牟尼、玉皇大帝、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在天上同个办公室，天天打卡以后 say goodbye， 然后再进到不同办公室里面去办公。所以这个世界的多元主义告诉我们说 ，Why bother? Why Jesus? 为什么你们的耶稣比我们更厉害？有没有？所以现在就我们面到的很多的挑战里面，如果今天要跟我们的主尼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 鼓励各位去读这本书《世界在等待的门徒》The Radical Disciple by John Stott 他里面提出来了耶稣基督他的独特性他的终极性三件事情道成肉身代人赎罪与死里复活翻成英文 Incarnation Redemption Resurrection 用这三个像三脚架的三个支柱你用这东西去世界观去用这个三个条件去分析比较其他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可能有仙女下凡的这种道成肉身但是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从来没有一种宗教是让神自己来为人赎罪的 always vice versa always the other way around 是人要不断的赎罪功德才能讨上帝的喜悦你再去比较其他的宗教所有的教主都已经死光了当然还有新的其他的宗教继续兴起但那些人也跟一样他们也跟 Steve Jobs 一样他每一天都按最后一天来活终于一天他们也会蒙对的但是只有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上帝他是一直活到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跟我 develop 这样三个很重要的这种内容的问题但是我就把基督放在你们面前我要预备来结束我的信息有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说的Life without Jesus is like an unsharpened pencil. 没有基督的生命像一支没有削尖的铅笔。后面那句话是 It has no point. It makes sense, right? 因为铅笔想想看铅笔的功用是什么是用来书写 by writing.我有讲过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故事我刚讲过在我们那条线里面我们要写下我们的墓志铭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生命的这支笔是一个凸的你不管再怎么用力的写你不可能在上帝的生命册上留下任何的痕迹的你也写不下一个诗篇的故事来传送给世代让他们看见一群信靠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儿女他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经历苦难虽然经历病痛虽然经历患难他们忠心无畏的仰望所形成的那种叫人无可推诿的心中的平安的这种温顺和谐的温柔然后他们说我也要认识这位上帝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没有削铅的铅笔 It has no point 无从下笔你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们时间快要到了人生没有彩排只有直播同不同意就像我讲到从来不打稿子这个随便讲不随便讲就即兴发挥的话有时候呢是创作俱佳有时候是歹戏托棚没有办法第二次对不对今天日子过了就没了有没有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uncertain 或是 future Therefore we call today the present 双关语 Right 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来所以我们称今天为现在或是礼物今天是我们的礼物弟兄姊妹们今天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礼物而我想跟各位弟兄分享的是对朋友们来讲今天也是上帝要给你礼物的日子今天是你可以来回到上帝面前蒙拯救的日子 James Tuber 他讲过这句话他说 All men should strive to learn before they dieWhat they're running from and what they're running to and why. 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成为一种生命的观光客就是到此一游拍几个 selfie 抛在网站上面日后人家查你只能在 Facebook 找一找在 Twitter 上找一找然后没有多久就被 delete 掉了被和谐掉了就被没了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得留下来的能够向后人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这群人漂洋过海我们遇见了上帝 上帝来寻找了我们。我们这群来寻梦的人，其实我们被上帝寻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身为华人的移民，千辛万苦的离乡背井来到这里，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我们寻找的是生命当中那些所谓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圣经的世界观之下，我们来检查，我们来反省，我们来分析。我求耶稣基督今天晚上你来检查我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能够真实的认识到我们自己人生的归处，以至于我们可以愿意踏实的来活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真正的目标。下面有段时间，我想给我们在座的福音的朋友一个你们自己来反省和表达你们自己思想意愿的一个机会。在我们基督教的术语里面，把它称为一个呼召，但是其实不是在呼召我何德何能。我只想我们思想一下刚刚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在那个诗歌的内容里面，上帝在呼唤，在邀请我们。我也没有一个很特殊的方式说你一定要今天往东南方行必遇贵人，你看到这个什么意象说你今天要信主。我今天只是要求你在你自己的座位上面，你诚实的来思想思考。我是想问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开始在思想到，或者是开始怀疑了，我自己所定的人生的目标好像并不是我所想象中的那么伟大，有很多的漏洞，有很多其实还是不慎重不完全的地方。而今天台上的这个人所讲的花天乱坠的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值得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意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让他所产生的一个福音真正里面的救赎，在你的生命里面来改变你，来更新你，以至于今天你也愿意脱掉你的世界观的眼镜，来戴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圣经观和世界观的眼镜，来重新观察这个世界，以至于帮助我们来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上帝你所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展现出来的榜样。所以下面我对你一个比较特别的邀请，就是我希望如果你愿意来在耶稣基督，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位耶稣基督身上来思想你今天你的生命，在你的家道丰富当中你所有的误区，但是不是我来为你解决问题，而是帮你解决你灵魂的归宿。我要讲得很清楚，不是帮你解决你物质上有饭吃的问题，而是你相信你的灵魂的归宿取决于现在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你今天愿意来与耶稣基督建立这样子一个真实和诚挚的，你愿意让他来掌管你的，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的一群朋友们，今天你来到当中，如果你愿意，我想下面用很短的一段时间，请你们愿意的话，我们来在紧的在你的周围上来举起你的手，让我来看一看，我来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 我来再做第二次的邀请。我想邀请还是我们的福音的朋友们，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对于未来不是梦的财主，我们不是对财富这件事情来加以批判，我们是把财富来当成我们唯一的依赖的这种心态，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人的生命不奠基在我们家道当中的丰富。我知道这样的信息很难对我们在做家道丰富的人来产生这种冲击，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在家道丰富的环境里面成长，没有家道丰富活不下去。但是信心的要求就是我们能够反其道而行，在一个完全不是我们常人所经历的环境里面，在信心看不见但是知道它确实存在的，而且能够忠实诚实永远永恒的影响到我们的。如果今天你愿意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重新找到一个奠基的点，不是我个人的财富个人的能力，而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你们也从聚会上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我再做最后一次的邀请，我们为在座的今天你来到当中，或许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仍旧在思想思考，到底我个人的主权，我个人的掌控，他的能力能够大到什么地步，让我能够安心的，以至于我不需要去烦恼灵魂之外的问题。可是今天你好像被一句话给点醒，或是被一个想法所刺透，而你愿意来继续来寻求，虽然你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可是你有这样的心智，你还在寻求，你仍旧不确定，但是你愿意继续寻求的。我想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在当中的，我请你举起手来，我也来为你继续祷告，有没有？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安静。不管我们在座的是什么样的过去生活的背景，下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诚实的反省，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的判断的标准，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所看重所倚重的东西，我们来反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好像我们永远不会死，所以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所有的规划都是为了一个活在当下，而没有为永恒和将来的去处来有着力琢磨之处。帮助我们来思考，即便我们可能信主很长很长一个年月，但是这个今世的风俗却是如此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不断的拉扯我们，混淆我们的思考，迷惑我们的想法，甚至牵引着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求主，你持续的将你那够用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完成的成全的那个福音的恩典，你每一天来向我们宣告，我们这群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点，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做法，要能够全然的反射出来，一群 有着天国价值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形态，可以帮助我们在座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是新朋友在到我们当中，我们求主为每一位来预备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每一个阶段他们需要听见你需要遇见你的场合和环境，也赐下够用的恩典，也赐下主你自己那样无私的一种爱和怜悯，来继续兴起带领在这个城里面有你许多的百姓，他们今天可能没有机会来，或者是他们现在还不是在一个主耶稣基督你让他们得救的时间表和阶段当中，孩子求你不要，孩子相信你不会放弃他们，你会持续的在当中来引领他们每一位，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间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平静安稳是向这个世界所展现出来一种无可推诿的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当中。愿基督徒的这个会堂就是上帝你自己身体一个成长展现与荣美的地方。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